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中要继续跟您谈论的主题是跟 SARS 息息相关的免疫力，我们的免疫系统。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免疫学家封丽丽教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封教授来探讨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封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
上次封教授跟我们谈到了身心兼顾、身心合一的这个治疗的新的概念，那么是不是说在最近大概是20多年来，这个身心医学的这个概念大概是比较蓬勃的发展？
最近确实是好一些，比以前好一些。
是，那么这身心医疗或者身心医学这个领域，是不是如果说要实际来探讨它有哪些方法的话？属于心灵层面或是修炼层面的这些实际的这些，比如说打坐啊，或者是气功，算是很大的一个领域。
其实东西方都有，
都有
这么说吧。西方你像催眠疗法，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生物反馈疗法。
生物反馈。
对，还有一种就是哈佛大学的一些他们一些教授在弄的放松疗法，也是属于生物反馈疗法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种，就是让这个让病人啊或者正常人啊，就是放松下来的一种，完全放松下来。
是，
他用催眠的手法使他静下来。其实这个心理医生啊，在一些心理医生不是那种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医生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有时候经常会有进行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用前世疗法，
轮回，
轮回前世疗法，它也应该是说也属于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在东方嘛，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气功啊，还有这个甚至太极，我都可以把它算在里面吧。还有就是那种经典的针灸啊，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瑜伽呀，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它这个是最近这个10年来在台湾也非常盛行的法轮功啊。
那这个肯定是这是最好的一种嘛。
对，是。那您刚刚提到说这个身心兼顾的这种疗法有这么样的东西方各种方法，那当然提到您说的所谓催眠疗法、前世疗法这种也好，都是要求助于医生的。那您后来提的像比较属于东方的这些气功啊、瑜伽这些法轮功啊，都是可以透过去学了以后呢，自己可以天天来练。那您觉得这方面是不是对我们这些恐慌的台湾人来讲是比较有时
那肯定是非常好的。
对，
他这个其实呢东西方啊都有研究，就是像这种那个气功啊，还有瑜伽呀，这种东西究竟对人的生物系统有什么影响。其实呢他们都发现了大部分的文献都这样报道吧，都觉得呢就是入定啊，真正你能入定的那个状态tranquility， 英文叫 tranquility，
是
你能达到入定的那个状态呢，是一种清醒状态下的低代谢水平的以副交感神经兴奋为主的一种生物状态。就是就是很多文献都有报道。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人的心跳就是减缓的，然后呢血压呢也是降低的。我也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是，
然后呢他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在处在一种深度的一种休息状态，就是你要用非科学的语言来形容。然后呢你去查他的白细胞的话呢，他的白细胞就是它的数目呢，有的时候会往下偏低一点，因为它代谢水平偏低了。然后你把这些白细胞如果分离出来，然后你比较就是它打坐入定前后的这个基因变化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变化。
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哎呀，这个因为太专业化了哈，太专业化了，但是我还是想我尽量来说吧。
嗯，
比方说就是有一种控制这个病毒的基因叫干扰素 A， 干扰素A 型干扰素。
嗯
，A 型干扰素呢，就是很多人拿它来，现在国内也有人拿它来治疗这个 SARS 病毒。
嗯，
我就会看到。有一个打坐的，他的淋巴细胞里面的干扰素 A 的控制干扰素 A 合成的转录因子，或者把它叫做控制干扰素合成的那个水龙头吧，就像自来水的水龙头一样，它的量增加了，对，它的量增加了。
嗯，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呢？干扰素如果不管是哪一种细胞素，在体内多了以后都是有毒性的。所以说呢，它这种调控呢是一种安全阀式的调控。什么叫安全阀式的调控呢？因为这个控制干扰素的这个水龙头它是没有毒性的，它就是一个水龙头而已。
嗯，
所以说呢，它的增加呢，使得这个个体呢对感染呢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又不受这个干扰素 A 的毒性的影响，所以我把它叫做一个用英文叫我把它叫 safe mode 的一个 regulation， 就是一种安全阀状态下的一种调控形式，就是它既然得到了，它既得到了保护，而又不受这种由于免疫增强过强所引起的对机体的伤害，所以这是一种就是身心调控的一种形式吧，它是一种就是比较安全的调控，它不像用药，你打下去，你泼出去的水，你收都收不回来，你打进去了以后，它有毒性的话，它就是对你机体会产生伤害。但是身心调控呢，它是因为它是自己身体本身发生的，所以说它的那种它是对身体有照顾的，它知道这个身体什么时候不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所以它对它的调控是一种非常安全的一种而且也非常细心的一种调控。
所以说在您是真正已经实验出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如果说能够有这种心灵羞耻或是说兼做打坐的这些人，
对，
他的确是可以拥有您在之前讲过那个完善完美的那套免疫系统，
对，
开强的时候强，该弱的时候弱，
对。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与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
敬请锁定新唐人电视台。
您是真正已经实验出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如果说能够有这种心灵羞耻或是说兼做打坐的这些人，
对，
他的确是可以拥有您在之前讲过那个完善完美的那套免疫系统，
对，
开强的时候强，该弱的时候弱，
对。其中还包括一些，你像有一些这个打坐的人呢，他的体内的一些垃圾箱是减少的。
啊，
对，你别看你每个人家里都有垃圾箱，
嗯，
你的每个细胞里面都有垃圾箱。
哦，
这个垃圾箱的英文名字你就直接查好了，叫 garbage disposal。
就这样叫啊？
就这么叫。
嗯，
他管的是一群就是专门负责清扫蛋白质垃圾的一组酶，
嗯，
叫做泛素依赖性的蛋白质降解系统，他负责90%到95%以上的体内的蛋白质的破坏了的蛋白质的销毁过程，或者衰老的，或者是结构不正常的。
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其实在现在，由于现代人的生活的紧张，它代谢熟力的增加，体内啊出现的这种不正常的蛋白质啊机会大大的增加。所以据他们最新的报道吧，去年还是前年的文章，他的这个正常人呢他的那个新合成的蛋白质 有不到将近三分之一的这种蛋白质马上就要送到这个垃圾箱里面去销毁，因为它合成的这些蛋白质不正常，而且呢是被破坏了的。所以这种蛋白质如果在体内的话，你就要生病的。比方说像老年痴呆症，据他们说就是因为一些不正常的蛋白质堆积所引起的。所以说呢每个人细胞内都有垃圾箱，这个垃圾箱的大小呢是垃圾而定。垃圾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不正常的蛋白质。为什么会不产生这些不正常的蛋白质呢？就是因为代谢过高，代谢水平过高。代谢水平过高以后，就像一个人，人家说慢工出细活，那么快工呢，那可能就要出乱活了。就是如果这个人代谢水平增高，他的氧化代谢产物增加的话，那么很快的这个细胞里面就会堆积出来很多的那些垃圾，这些垃圾呢就要马上被销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癌症的病人有的时候他们的垃圾箱可以比正常人大到100倍那么大。
对。
但是呢我在研究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就是修炼的人，就是打坐啊修炼的这些人，他们的垃圾箱呢要比正常人要小到20倍以下，甚至更有的要小到30倍到40倍。就是垃圾箱是一系列的蛋白了，不是一种蛋白，就是我就发现这一系列的负责垃圾箱的这个蛋白水平都降低。最后呢我就发现，我又发现了就是它合成蛋白的这些机制也是下降的，然后跟细胞紧张因素有关的一组基因也是下降的。所以我最后我才知道它的这种垃圾箱的下调控是因为它细胞内代谢水平下降，然后呢堆积的这种垃圾减少，然后由于垃圾减少你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垃圾箱了。所以它是一个随着它的跟它的底物水平下降有关的一个下调控，因为不需要。就像你家里如果你没有垃圾的话，你干嘛弄那么一个大垃圾箱，对不对？所以说你就会把垃圾箱改小一点，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了。这个当然也是一种节省能源的一种方式，但这种调控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说明了它的那个体内的调控点呢，它是就是离那个高调控点呢是有一段距离的，这就叫做缓冲地带。就像一个人平时他脾气很好，你怎么打他怎么弄他他都不会发脾气，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易怒，你随便怎么捅他一下他帮着跳起来，对不对？你像免疫功能过强也是，如果他有一个缓冲地带的话，他的免疫功能是不容易一下子跳上来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他体内的这些调控点位置比较低，处在低调定点的话，那么他对他的抗病能力显然增强，因为你给他稍微轻一点打击他没有反应，再大一点他还是没有，再大一点他顶多再上去一点，离到生病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那这么样完美的一套系统是透过是修炼打坐这样子得到，如果说用运动呢，激烈运动的办法达到呢？
激烈运动肯定是很糟糕的。
相反吗？
对，完全相反。因为激烈运动呢它靠的是就是增氧运动，当细胞里面就是增氧的时候呢，它肯定氧化代谢产物就增多，氧化代谢产物增多的话，所以这个垃圾箱恐怕还会增大。所以当然现在有一些治疗方法是很可笑的了。如果你这样想，你想想看他们对有一些动物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给他把垃圾箱增大，他说你垃圾多了没问题，我把垃圾箱给你增大。他不去想想办法，就像你家里小孩老是捣蛋，把你家搞得乱七八糟，你不去跟小孩讲，哎你不能这样做的不对，他相反的讲你们弄吧，我垃圾箱反正大的。所以说这是一种很愚蠢的一种治疗方式，
恶性循环。
对，
然后
越弄越糟。
所以一般人所谓运动强身其实不见得真的是这样，
至少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过激烈的运动真的是不太好。
那您这样子我们听了以后就会对打坐很心动。可是打坐好像不是每个人一下子就能够入门的。
对，你说的很对。但是呢也这么说吧，我们还是讲的客观一点哈。
是
打坐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坚持打坐，而且呢就是就是你真的平时就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一个人，你不会随随便便见了什么就摔盆子打碗的，应该是说就是一般的在你上床以前能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都会对你有好处。我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我就前 去年吧，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在美国心脏病学杂志上面发的，
嗯，
讲的是有一个36岁的银行职员，他也不是练什么功的，也不是练什么藏秘，也不是这个法轮功，也不是，就是他什么功都不练，他就自己找的一种入境的方式，他就让自己心静下来。结果后来呢，就是两个美国 UCSD， 就是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两个心理医生呢就请了他呢到他的实验室去，然后呢给他往血管里面注射肾上腺素的激动剂。
哦，
哇，那个激动剂呢很厉害，那他注射的量都相当于就是你发很大的脾气才行的，他最后的注射的量可以使正常人的心跳增加到90多次每分钟，所以说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药物刺激剂。然后呢，他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是让这个人的往他血管里面打的药是递针的方式，
对，
从0.1微克到零点五，然后1微克、2微克、4微克这样增上去。他对这个人呢也这样做，但是叫他在打完0.5微克的时候呢，让他打坐。他一打坐，这个心跳啊不仅不往上走，还往下降。
即使注了那么大剂量，
即使注射了那么大剂量的肾上腺素，相当于他发一个大大的脾气吧，他还是往下降，降了大概有每分钟17次。然后呢，过了2星期以后呢，他说不行，也许这个人就是对他不反应，所以2星期以后又让他到实验室去，这一次呢叫他不要打坐，然后呢就给他往那个血管里面注射同样的药，这个时候他的心跳呢跟正常人一样也上去了，每分钟大概有90多次。所以这个实验呢说明了就是打坐他的这种超常的状态，他甚至可以对抗强有力的这种药物的作用，可以使他逆转，也同时呢说明了人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多么的重要。他因为这是打坐完全是就是主意识控制的一种很特殊的状态，所以说呢打坐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人确实能起到效果。但是你要问我什么是最好的，对不对？
观众也都希望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对，那么什么是最好呢，我就要推荐法轮功了。
请您按时收看。
我推荐法轮功，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是很难达到那种真正的入定的状态，他的思想里面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因素的干扰。
比如说有人打坐啊，可能想说我SARS赶快好，拜托SARS病
不
要，那又没有用嘛。
对，那种是绝对不行的，那种他受到各种各样情绪的影响，然后呢他自己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所以在这种欲望很强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那种最佳的入定状态。所以说要想达到这种状态的话呢，你必须从自己的心性上面下手，你真的能到那种 像孩童般的那种天真的状态。所以我有时候跟我的听众讲，我说你要想不得萨斯，向小孩学习，他多么的天真你就多么的天真，当然不是叫你一天到晚跟你抢糖吃，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你真的如果能在心性上能到那一个水准，那么在你打坐的时候他确实可以体现出来他的这种威力。你像你平时你真的要用真善人这三个字作为你的行为准则，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甚至对待你思想里面的一些不好的念头的话，我想如果你能达到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他的这种身心合一的这种效果就会显出奇效来。这个时候你也发现了，就是求得一个身体健康实在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小菜一碟了，就是你会得到更多的你就是你都不可想象的一些更多的智慧和包括还有更高层境界的一些东西。
嗯哼，那不过像你修炼这种东西哈，是不是有些人他总觉得有些东西障碍住了，他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踏进来。
嗯哼，
那如果说他始终没有办法走入修炼，他做就像您刚刚讲做其他打坐
也
是可以，
那也行啊，尽量的想办法静下来，因为这个对社会实在是好处太大了。为什么呢？我老跟他们讲，我说如果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姓关的，就是第一例在加拿大进去的那个第一例，如果是我的话，那就没有这件事了，因为我不会传播，对不对？所以说，多一个对 SARS 有抵抗力的人，那真是多一个战胜 SARS 的机会，就多一份保护这个社会的力量。所以说，如果你实在不能修炼，你选择一个入定的方式，能使你自己的心境啊到达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的身体肯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平时你还是要注意，你不能说你老是我行我素，照样的发脾气，照样的就是给人难堪，照样的做一些让自己和别人和你的细胞都不高兴的事情，他当然也不愿意为你服务，这是很简单的。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他自你打坐也好，你做这些事情，你的身体他在为你做事的时候，是因为你决定让他为你做，是因为你决定把自己的一些就是你的固执啊，你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不好的东西啊，愿意放弃一点的时候，那么你愿意放弃多少，你的身体就可能为你做多少。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你身体的本能帮你调控，比怎么样抵抗这种传染病啊，怎么样调控你的身体啊，以对付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那是身体的本能。但是人呢，因为太不注意精神方面的东西了，所以他的那种各方面的这种过对生活的执着和这种过高的欲望，就把这个身体的本能给他取消掉了。所以说现在只是，如果你真的想再得到他的话，那你就放松放松再放松。
您刚谈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好奇的。您说如果加拿大那一例如果是您的话，那就不会有加拿大，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疫情。
是啊，那姓关的，就是。
对，所以说您这么有信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您照法轮功要求的，您去实际去实践，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
对呀、你想想看，我到这来也很不容易了，因为我工作真的是很忙。我6月1号我是准备写两个，至少写一个科研基金要递到那个国家卫生研究所，但是因为这个行程全部泡汤。我今天呢，我就跟我的听众们讲，我说你们会问我值不值，就是我会告诉大家，哪怕只有一个人听进了我的话，他愿意为社会做出这样的贡献，我就觉得值，我就觉得很高兴。所以说呢，这种精神境界呢，我觉得就是能让我产生出这样一种愉快的精神境，就是让人愉快的这种精神境界，我觉得是什么都换不了的。所以这我想也是你想知道是不是你想问话的原因。
对对，就想说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可以。
对，当一个人呢，他真正的处处都替别人想的时候，他得到的那种信心，他得到的那种智慧，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在于我在这个精神境界中，在提高的过程中的一种升华的表现。所以我相信像我这么好的人绝对只会为社会带来好处，可以这样说吧。
是， 所以说如果说社会上多一点像封教授您这样的人，不管说是在心境上面或者是在免疫系统方面，尤其如果说先面对 SARS 这个疫情，每个人都能够自身就去做起防堵 SARS 的一道墙的话，疫情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那是肯定。
那您觉得说还没有需要跟观众朋友们特别提醒的，尤其在这个 SARS 风暴当中，因为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是深陷其中。
分几个层次吧。第一个层次，如果你是一个就是焦躁焦虑不安的人，然后总是就是会被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好的事情引起恐慌的话呢，我劝你呢尽量的安定下来，就是控制自己，不要让这种情绪再感染，使自己和他人都受到危害，尽量的控制一点。然后呢建议你晚上在上床前呢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时间，坐在椅子上，你不会双盘单盘都没关系，你就散盘你坐在那里都行。这个时候呢你就想着，哎呀，我尽量的什么东西都不要想，你当然还会再想，但是这样做总比不做好。每天坚持一个10分钟啊20分钟啊什么这一类的，然后时间长了你30分钟也可以。我知道是有效的，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后来这样做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他有一些就是焦虑不安的这种症状消失了。这是我第一个劝。第二个劝呢，就是如果第二个层次，如果你能做得更好的话，那么你搞一个好一点的功法练一练。你练不了法轮功的话，你就瑜伽呀，还有一些
太极啊
、就是尽量的使自己放松下来。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晚上千万还是不要忘了打打坐。因为那个还是就是是好多东西不能比的，不能比的。所以第三呢我就要劝你就是去练法轮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根本还是认为这是最好、
那个、对，那个精神和物质它就是在法轮功里面它认为是一性，所以这个命题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命题。
是
它真正的能通过提高你的这种心性，让你真的用真善忍的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想在这个时候你的功啊什么所体现出来对于身体的益处也会发挥到最高点。
所以封教授最后的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听进去，因为这对每一个人来讲，不论是预防 SARS 或是预防其他任何的疾病都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封教授也把他亲身练法轮功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相信是值得大家仔细的思考的，因为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心能够静下来，身体才可能健康。今天非常谢谢封教授抽空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您的收看。